只此一生，咫尺一生。大家好，这里是我还在这里等你电台，荔枝 FM 1599378，我是你们的主播白拉。
繁星如许，明月如初，前尘。
上周末下了班，出于好奇，打开了最近掀起了追剧热潮的《芈月传》，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看完了所有更新的剧集16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芈月传》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单向街书店和上海潮生活，2015年12月1号与2015年11月30号的内容节选。
盛衰荣辱如何细数，逆水。
《芈月传》正片还没上映，编剧和原著作者就已经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凶猛炒作了，其声势让人忽略也难。简单说，就是原作者起诉编剧不署名冒用原著，编剧反驳说自己前后改了6稿，而且作者只提供了7000字，然后出品方又告原作者违反规定，在电视剧上映前就出版了原著小说。结果是原作者败诉，原著小说《芈月传》停止发行。抛开这种戏剧性炒作不看，历史上的芈月本尊的故事不经任何艺术加工就已足够传奇。历史上的芈八子，也就是剧里的芈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太后，也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她身为庶出，在一路宫廷血战中拥立自己的儿子，晋为太后，统治秦国几十年，一手将秦国推上军事强国的巅峰。芈月的一生恰逢春秋战国最风云变幻的70年，诸侯争霸的惨烈程度完全不比《冰与火之歌》逊色，更何况《芈月传》一片由郑晓龙导演，此前他的另一部旷世宫斗大戏就是大家熟知的《甄嬛传》。就算不提甄嬛和芈月，郑晓龙还导演过好多部你妈妈每天晚上都会追着看的电视剧，比如《金婚》《幸福像花儿一样》《北京人在纽约》《编辑部的故事》，可以说他几乎代表了中国电视剧的活历史。因为有《甄嬛传》珠玉在前，《芈月传》这次几乎动用了原班人马出演，自然也吊足了老甄嬛迷的胃口。借用知乎网友陆荣的话，希望此剧在制作上不要比《甄嬛传》逊色，剧情上不要和《甄嬛传》雷同。拥有一个良心制作团队的好处，就是你永远不会因为不考究的服装、礼仪、台词而瞬间出戏。如果说孙俪娘娘的气场已经有目共睹，那么与孙俪大演对手戏第一次出演大反派的刘涛、霓凰郡主更是让人完全期待。本剧中刘涛演的是芈月的姐姐芈姝，从前半部的贤妻良母无缝切换到后半部的咬牙切齿，刘涛大大刷了一次存在感。如果你爱看暗流涌动的后宫戏，本剧里当然有，而且绝不会少。如果你是晋江玛丽苏小说爱好者，本剧安排了3位男主来满足你，比如芈月的初恋黄歇君，好一位温润如玉翩翩君子的黄轩。芈月的官配是秦王，由霸道总裁方中信出演，以及芈月二婚嫁给的义渠君，则是狂放不羁的高云翔。但请放心，本剧绝不会局限于情情爱爱的小格局，因为芈月的野心是整顿朝堂，解决外忧内患，一统江山。所以你一定能看到大量打打杀杀、心脏喷血的场面，甚至还有孙俪一个人扛起一场群戏的大场面。如果你受够了现在各种自带磨皮滤镜的特效五毛， 芈月传中华服简直就是电视剧界的一股清流。这里绝没有假兮兮的五毛特效，借位、美瞳、面瘫、整容脸，剧组以良心担保，认真专业地拍了一部严谨的电视剧。孙俪曾在访谈中说，面对通篇拗口难背的台词，他会提前一个月开始查字典默背。追剧附赠福利之一，大概还有源源不断用之不竭的表情包。这部历史大剧长达80集，所以从11月30日起一直到过年前，估计你家的电视机就离不开这三个字了。
多情缘，无情有虚度，有谁真心与我同路。
接下来白拉就跟大家说说看懂《芈月传》必须知道的一些细节。《芈月传》是由花儿影视公司出品，郑晓龙执导，孙俪、刘涛主演的古装历史剧，不论幕前幕后都延续了大批《甄嬛传》的原班人马。借着《甄嬛传》的热度，《芈月传》未播就鲜活整整一年。要看懂这部已经卖到90万人民币一集的81集电视剧，大家可能需要先看看下面这些知识。剧情介绍就不多说了，其实这是一个纯真小公主怎么黑化变成威武太后的故事，具体撕逼黑化过程大家就通过追剧去了解吧。首先，芈月是何人？从历史上说，芈月这个人，芈姓是中国非常之古老的姓氏，是周时楚国贵族的祖姓，先祖出自地颛顼高阳，但由于其已经分衍为诸多其他姓氏，因此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2000位。现今芈氏族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的南京市、徐州市，安徽省的淮北市、宿州市，青海省的西宁市等地。芈有两个读音，一个是咩，另外一个是米。咩意为羊叫，咩字就是一个羊字出头，代表羊发出的声音。在上古，咩只有这一个读音。米这是后期变化出的读音，逐渐作为姓氏专用音。在春秋战国，谁姓米，谁八成就是楚国人，而且是楚国贵族。为什么身为王室贵族却用羊叫作为姓？第一种说法，皇帝的后代里有人和羌人通婚，羌人的图腾是羊，生出的儿子就以和羊相关的芈为姓，后来成为楚国始祖。第二种说法是，楚王先祖当时的地盘在华，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新治一带，一般自己在哪儿就以地名为姓，但是华和米的古代写法太像，逐渐就变成米了。其实芈月并不能确定名字为月，芈月原型为芈八子，也是秦宣太后。芈八子其实也不是她真实的姓名，秦王的第一个妻子称王后，第二妻子称夫人，其余妻子的名号顺序是美人、良人、八子、妻子、长史、少史等。当时宣太后是八子，因此被称为芈八子，而芈月则是根据兵马俑上的残存芈月和阿房宫铜瓦上秦惠文王妃子芈月的合体陶文而来，人们推测芈八子名叫芈月。芈八子为战国时期秦国王太后、秦惠文王之妾、秦昭襄王之母。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宣太后以太后之位主政，执政期间攻灭义渠国，一举灭亡了秦国的西部大患，死后葬于芷阳骊山。芈八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实际执政的太后，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芈八子，说不定不是秦国统一中国，或者说中国统一要延后多年。
人里乱，怎得情愫放心啊，没人泪杯中酒。
那么芈月与秦始皇是什么关系呢？首先，《芈月传》把秦宣太后与秦始皇的关系搞错了，整整差了两代。电视里说秦宣太后是秦始皇的祖母，这是不对的。秦宣太后应是秦始皇祖父的祖母。从秦宣太后到秦始皇共五代，世袭表是秦宣太后高祖母，秦昭王嬴稷也就是曾祖父，秦孝文王嬴柱祖父，秦庄襄王嬴子楚父亲，最后到秦始皇嬴政。历史背景什么的讲完了，咱们来点芈月的延伸阅读。芈月的八卦历史，芈月成为宣太后以后，长期处于寡居状态，因此她宠幸一个叫魏丑夫的男人，而且在宣太后死后要求魏丑夫陪葬。魏丑夫听说要让他陪葬，简直吓死了，很是害怕，请雍瑞去游说宣太后。雍瑞先问宣太后人死后是否能够感知到人世间的事情，宣太后回答说不能。雍瑞继而说，既然人死后不会有什么知觉，那您又为何要将自己心爱的人置于死地？巴拉巴拉，一碗心灵鸡汤倒下去，这哥们儿成功把宣太后绕晕了，于是撤销了魏丑夫为自己殉葬的指令。
明天是怎样的明天？且三计，千金披发高。
看完以上的科普知识，有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更好的观剧了呢？好了，贝拉也要赶快去囤好零食，猫被窝去看这万众期待的大剧了。节目背景音乐歌单会在新浪微博独立主播贝拉里同步更新，谢谢你们听到我，晚安。
明天是怎样的明天？